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最关键是不单我们两个人来主持，也希望能够跟你来互动。那我们就想呢，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呢？或者你认识你周围的人呢？这是我们在世界上认识自己，认识我们周围的人啊，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所想的。
没错，问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自己之前，先让我们两位主持人也谈一下，到底我们认不认识自己呢？
哎，我发现呢，其实认识自己呢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来的，
对，不是一下子就认识自己的。
嗯，
那我曾经也上过两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你所认识的人。
今天早上刚好跟几位同事谈到这个问题，谈到我们对彼此的第一个印象是如何，他们同时都给我一个评价，说第一眼看到苏小燕的感觉是比较冷酷的。
嗯，
因为一方面我个人个子长得比较高一点，眼光可能就是往前看的，
人家看你都要往上看，
也不会顾到左右两边发生什么事情。走路的时候他们说我像一个贵妇一样，我当时没这个感觉。今天早上的谈话内容让我好像重新再审视一下自己，原来我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甚至有一位女性朋友说我的脸瘫。脸瘫是什么意思？
脸瘫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表情的，如果不笑的话，让人感觉不太容易靠近。
但是我发现你常常笑啊。
我常常笑是因为我跟你熟，可能我跟你已经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距离感的，那这个我需不需要好好的回家反省一下呢？让人不要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也好，就是说跟你熟了呢，就是你能够跟人家有这样的
敞开自己了。
对，当然你不认识的时候，不熟的时候呢，可能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对，如果你反过来问我如何去评价自己，你是高估自己还是小看自己呢？我会联想到一首诗歌，也许听众朋友未必听过，是一首粤语的诗歌，名字叫做《普通的人》。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的让我有感触的，他说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嘛，但无论是多少都没关系，全都不要紧。就算是多么的寒微，只有上主在你的背后，一切也都会变得奇妙。想想也是的，人生真的很平凡，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富翁，在社会上也没有非常很高的地位成就，都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正因为有主在生命里头，你发现你经历过的事情比一般人来讲，哎，确实有点奇妙的，确实很多奇事神迹在里面发生过的。
嗯，那最近呢，因为春节的缘故，我回到自己的家乡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那我们就有些的时候呢，就是谈到一些看法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那甚至有一些冲突。
嗯，
那么在冲突的当中，我发现呢，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当然
就是认为你是不对的，
嗯，
我们是对的，那都是这样认为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融合，因为你也觉得对，我也觉得对，所以呢，我们几次这样的这种冲突的，那我就发现呢，其实呢，人呢很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自己，看这个世界。那么我就看到有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去看世界，认为自己所观察的一切全面而正确，却忘了看世界的盲点就是站在中心的自己。
嗯，
原来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中心的位置，其他人呢，你都围着我转。那么这个每个人呢，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全是用 自己认为正确的眼光看别人的，
某些时候也未必去到所有人围着我转的那种程度那种地步。不过确实的，我以前也看过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直接就讲为何人如此的喜欢高估自己。看了这句标题，你会问问自己，没有啊，我没有非常高估自己，我没有很骄傲很自大。但仔细看看文章的内容，你会认同。他说小时候长大以后，我们看很多部电影，看过很多的英雄小传呢，看过金庸的小说，里边的主人公像是杨过、小龙女之类的，你会幻想我是主人公，但你永远都不会幻想我是那个死得非常惨烈、结局非常不得好死的大反派的，对吧？你没有幻想过我是大反派，你只会幻想我是主人公。奇怪，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心态，会有这种心理？原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不自觉的去高估自己。这个是相对的，你高估自己，你自然就会看低别人。
所以呢，真是啊，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非常的渺小不重要的位置，要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自己看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尤鲁斯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怎么样去看自己，也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人在平顺安稳的日子是很少想到有主的存在，因为平顺安稳的时候，人认为自己可以掌握生活中的一切，直到生活上出现难处的时候，人才会需要主的帮助，这是一般人自然的心态。甚至相信了主的人也是一样，平顺安稳的日子没有想过需要主的参与。但是在自己没有办法掌握或处理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主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这样说，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主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主的永能和超然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世界上每个人在他内心的深处都有他心目中的神，一旦遇上困难，就自然地求他心中的神了。当船上每个人都在抽签看看是谁得罪了主，结果出来了，竟然是那个像婴孩般沉睡在舱底的尤努斯。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盘问他，在甲板上风浪依然翻滚得很厉害，层层巨浪几乎要把船卷翻了。尤努斯终于把自己的身世吐露出来，表明自己的信仰，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生化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主。听过尤努斯招供之后，船上的众人和水手都显得非常的惊慌，比刚开始遇上风浪的那一刻更惊慌。于是他们对尤努斯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知道尤努斯是在躲避主耶和华才坐上这条船，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们才会遇到这样的风浪。这个时候他们追问尤努斯，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救，怎样才可以平息主的愤怒。尤努斯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能再置之于世外了，他唯有承认风暴完全是因为他而起的，是他使到这么多人陷在困境当中。但是他却仍然不肯向主悔改认错，他只想了一个自以为公义的方法，就求拯救这些无辜的人。尤努斯向众人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无论如何，众人都不想把他抛到海中，于是他们努力把船划进岸边，但无论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想尽办法，都不能把船靠岸。最后他们明白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别的方法，于是他们就向耶和华祈求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无常，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向主祷告之后，他们就合力把尤努斯抛在海里，风浪立刻就停止了。那些人也因此而认识了这一位掌管海和风浪的主，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并且许愿。主的能力和权柄是人人应该称颂的，他是一位行奇事的主，人没有方法与他相比。你认识这一位耶和华主吗？
上帝啊，我要称谢你，因你造我奇妙无比，我的歌声，我的笑语，天天诉说这个奇迹。
发生在尤努斯身上的确实像这首诗歌的名字一样，这个奇迹。当我们看天津尤努斯他发生的事情，第一时间会想，是不是小说的情节，是不是电视剧电影的桥段，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呢？但想想在上主的面前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成就的，主尔撒从死里复活，这就已经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了。
嗯，我们发现呢，当我们发现那个风浪中那个船呢，在那里摇啊摇啊，每一个人差不多都要抛到海里面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惧怕。
嗯，
那个时候呢，就发现什么呢？认识自己，人是那么的渺小，在这个大浪的当中，人是一滴水都不如的。
真的，
随时你抛到海里面就没有了嘛，
随时都可以没有生命。
对啊，而且呢，你发现那个世界那么大。那个浪呢，可以把人给吞灭掉，
这也是
人靠自己的能力，真是没有办法。所以尤努斯呢，他也同样的， 他躲不过的，他想本来想躲起来，躲到最下面，但是呢他被人家认出来，
嗯，
然后把他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最后人家知道原来是他引起了这个风浪，所以呢他自己承认。那么在这个风浪的当中，他也认识自己到底是一个谁。所以我觉得人呢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是一帆风顺的，你就觉得很自己很了不起，人是多么的伟大，
嗯，
可是在风浪当中就真正的慢慢的去认识自己到底在世界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当然我跟天成老师观察到的点大致都是一样，但是我发现这个一章七到十六节短短几节经文挺有趣的，特别是船主跟船员他们用的方法去揪出所谓揪出灾祸的源头，到底是谁让这个风浪引起，他们用了一个比较不太属灵甚至有点迷信的方法，就是掣签。掣签你会发现在天经里其实不止一次出现过这个方法，看似是非常迷信跟我们的信仰好像有点冲突，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上主的介入那当然是不成事，但正好上主介入其中让整件事情变得行得通，发现本身只是优鲁斯跟上主之间那个角力嘛，他又躲避他在追，要你一定要面对，上主非常的有智慧，他就使用了船主，船主突然之间就把他弄醒，说你不要睡你不要睡你不要睡，逼着他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想想都觉得优鲁斯有点愚蠢呢，他为什么不知道上主是全知全能，你能躲到哪里去呢？其实你能够躲人，但是永远都躲不了上主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仍然要选择躲避，这个正好就是刚刚天成老师讲到的人的某些软弱，我们都会惧怕。
嗯，有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人呢把自己摆在一个中心的位置，那自己认为自己对的我去做，认为自己不对的我不去做。
嗯，
那主让他去做一件事情，跑到尼尼微去传讲主的信息，那么他认为这是我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让我去做一件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呢？
是不合理的事情。
对，所以呢他就躲开了。
嗯，
那么躲开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世界的中心的位置，结果呢他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更是被主所抛弃。
嗯，
当然主不会离开他，不会把他抛弃的，最后呢让他回到那个原点，重新开始做那个传讲信息的工作。
好像绕了很多路，终究还是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吩咐，就是主给的。如果从第一天开始好好的听话，好好的走上主安排我们走的那条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枉的路途了。
嗯，所以呢这个是在人的当中呢，特别是尤鲁斯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啊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的一个样子啊，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听一个主题，就是按照主的样式。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Telem Elohim， 按照上主的样式。我们是按着上主的样式造的，这句话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对于最早的听众，这句话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在古代，人们认为君王是神明的像，是他的样式，是神明任命来统治地上的代表。创世纪的这节经文正表达了这层意思。 既我们受造是为了统治和照管上主的受造物。古代的人对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神明的像是那些神明具体的物质表征，比如太阳、动物或雕刻的偶像。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上主制造偶像，或用有形的物体来表达上主的形象，因为人类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哥罗西卷一章的十五节说，当上主在尔萨身上显出他看不见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向受造物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上述禁令的意义就更清楚了。人类是照着上主的样式造的，这个观念有很深远的意义。首先，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会邪恶之极，以致在上主眼中是毫无价值的。每当我们看见某人而起鄙视之心时，应当提醒自己，那人是按着上主的样式造的。由于我们有上主的样式，因此虐待人或者杀害人便是羞辱上主。其次，瞧不起别人表示我们认为在上主的眼中自己比对方好，也比对方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在上主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贵。犹太的拉比常常将按照地上君王所雕刻的像或所制造的银币与按照上主的样式所造之人互相比较。曾经有位拉比这样说，王将他的像印在千万个银币上，个个都是一样。主按着他的形象造众人，人人都不相同。这句话正描写出上主无限的荣耀。有位学者认为，有一次尔萨在回答那些设计要陷害他的人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对比。他们问尔萨可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尔萨叫他们拿一个银币给他看，然后问他们那银币上的像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凯撒的。于是尔萨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主的物当归给上主。尔撒说了一句意义非凡的话，但是我们如果看不出尔撒的逻辑，便无法了解这句话的深远含义。尔撒所表达的信息是，凯撒制造银币，又将自己的像印在其上，因此那银币是属于凯撒的。上主创造人类，又将自己的样式放在人的身上，因此我们是属于上主的。尔撒不但十足聪明地破坏了那些人的诡计，同时也向他们发出祭坛呼召。上主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因此我们要借着服侍将生命归还于他。
按照主的样式这个主题呢，告诉我们，其实呢，讲到那个像啊，就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君王呢，他是按照他们那个像啊，来去显明，就代表说是主来任命他在这个地上的统治，在那个国家的统治，所以他是一个像。那么这个就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受造是为了统治和照管神的受造物。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主题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像，就是我们一个被造的人在地上，我们成为主的一个像，能够在地上替主来管理他所创造的。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照着主的样式呢被造，那么上主呢也看重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的，都是独特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地上呢显出我们主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式，更是呢把我们的生命归给他， 好好的去服侍他。
想想整件事情都是非常荣耀的，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竟然是用上主的形象所造的，可以想到一开始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上主看一切都是好的嘛。我们跟动物的最大的区别是，刚刚也提到有管理权，有管理大地的权利，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你想要走的那条路。因为我们每个人虽然是上主所造的，但是并不是机器人。可是就因为第一个人类犯了错，他损坏了上主的形象，以致他下一代，包括我们两个，包括所有人，都是有这个烙印，是罪的烙印。我会联想到上主的形象，就联想到我爸妈，我们都是我父母亲生的嘛。其实我跟我爸妈的很多地方都很相似的，无论是外表，无论是性格上面。反过来问问自己，我跟上主到底像不像呢？我平日里的行事为人，会不会别人看到我，还没有接触信仰的人看到我，就认得出他一定是有信仰的，他跟上主一定脱不了关系的，因为他平日里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像天经里面的教导。我希望别人看我是这样子。一开始我讲到有些同事说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点冷酷，我希望隔了几年之后，有的人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嗯，他很像天经里所说的教导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人。
嗯，所以呢，我们讲到那个样式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外表的样式，但是我们内在里面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样式，就是主的样式。
嗯，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也就是说我是属于主的，我的本身的里面的生命是主的样式的，能够行出来。无论外在你是多么的美也好丑也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主的恩典，将主的那个形象给它彰显出来。所以呢，讲到按照主的形象呢，一方面表示我们在地上是有主权去管理主所给我们的，另外呢，就是来彰显出主的荣耀，主的样式。
嗯，没错。那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给大家分享几节经文，是来自天经引之了布特鲁斯二书一章三到四节。真主以他神圣的能力，因我们确实认识那位原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召唤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通过这些，他把宝贵和非常伟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好让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才能分享真主的本性。
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当我们分享主的本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主的本性。当我们能够有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彰显出主的样式。愿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地上成为主真正的样式。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